您好，我是詹神父。在前面一课里，我们讲了新约的三种伦理指示，新约形成的三个时期，以及各时期的伦理观。最后也探讨了新约中具体伦理规范的取舍问题。现在我们要举耶路撒冷宗徒会议的例子，来看看初期教会怎么分辨当时伦理规范的问题。根据宗徒大事录第十五章的解释，召开耶路撒冷宗徒会议的起因是有一部分皈依基督的法利赛党人要求非犹太人在临洗进入教会的时候应该受割损礼，而且还要遵守梅瑟法律。这些皈依基督的法利赛党人好像颇有实力，因而引发宗徒会议的召开来讨论这个问题。会议结束以后，宗徒和长老决定写一封书信送到安提约基亚的教会，因为安提约基亚是犹太和非犹太基督徒比较多的地方。在宗徒大事录第十五章第二十八、二十九节记载了宗徒会议的决定。
圣神和我们决定不再加给你们什么重担，除了这几项重要的事，就是借时祭邪神之物、血和致死之物，并戒闭奸淫。若你们戒绝了这一切，那就好了。祝你们安好。
从这封信里的圣神和我们决定这句话，我们可以知道会议的决定是很郑重的，因为这是圣神所做的决定。
神父，宗徒会议的决定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在讲这次会议的决定对我们有什么意义之前，我们先要看看宗徒大事录的原文。宗徒大事录这部书的手抄本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主要手抄本分为两个传统，或者说有两种定本，也就是东方定本和西方定本。刚刚我们听的那段经文是东方定本上的经文，同样的内容西方定本上记载有些不同。现在我们来听听西方定本的记载。
圣神和我们决定不再加给你们什么重担，除了这几项重要的事，就是借时祭邪神之物、血和戒闭奸淫。此外，对不希望别人对自己做的，也不要对别人做。
如果我们比较东方定本和西方定本的说法，会发现两种定本最主要思想是一致的，就是非犹太民族的新基督徒可以不必遵守梅瑟法律，不必守割损礼，可是还是要遵守几项法律。在细节方面，东方定本和西方定本仍然有不一样的地方。譬如两种定本都提到血这个字，可是按照注释圣经的专家认为，东方定本所说的禁止吃血是属于梅瑟法律的老规矩。在旧约勒未记第七章第二十六、二十七节就有这样的记载：
在你们任何所居之地，凡是血，不论是鸟血或兽血，绝不可吃。不论谁若吃了什么血，这人应由民间铲除。
可是西方定本所禁止吃的血， 在意义上已经成为纯粹道德上的诫命，就是不要伤害别人的身体，这跟吃动物的血并没有关系。此外，两种定本都说要戒避奸淫，可是两个定本的含义也不一样。西方定本所指的意义和现在的说法是一样的，就是说戒避奸淫纯粹是一种道德上的劝诫，而东方定本的含义就不太一样了。虽然东方定本的作者也很重视贞洁，但是他在这里说的要戒避奸淫，是要提出犹太人婚姻法典上的特殊点。因为梅瑟法律中有些特殊的婚姻禁忌，这些禁忌是希腊人所没有的，如果不遵守这些禁令，就会被看作犯奸淫。
神父，听了您的解释之后，我发现好像东方定本比较重视梅瑟法律上的规定，西方定本比较注意道德的精神。
不错，根据我们刚才所做的分析，可以看到东方定本的重点是在法律，而西方定本的思想已经脱离了法律的层面。所以我们也可以这么说，从东方定本到西方定本，就是一种从法律到道德的转变。
为什么会有法律到道德这种转变呢？
我们先来看看《宗徒大事录》的作者圣路加的看法。圣路加也相当强调这次会议决定，在《宗徒大事录》第十五章第二十、二十九节、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五节，圣路加三次提到那些禁令。可是在这三节经文的上下文里，只有两次提到基督徒有梅瑟法律所获得的自由。在第十五章第十九节，雅各伯宗徒说，
因此按我的意见，不要再加给由外邦归依天主的人烦难。
在第十五章第二十八节说，
因为圣神和我们决定不再加给你们什么重担。
有刚刚听的几段经文可以发现，路加非常重视教会的合一，一方面说基督徒有梅瑟法律下得到了自由，另一方面教友还是要牺牲一些自由，遵守几项禁令，这是象征教会合一的重要性。同样的精神，路加描写保禄和他的同伴在小亚细亚的传教时，他这样写道，
当他们经过各城时，就把宗徒和长老在耶路撒冷所议定的规条交给他们遵守。于是各处教会信德稳固，数目天天增加。
神父，圣路加的意思是不是说，各地的教友要遵守耶路撒冷宗徒会议的决定，是因为要保持教会合一的缘故呢？
是的，基本上希腊教友需要遵守一些对犹太教友来说非常重要的法律，譬如旧约勒未记第十七、十八章所记载的规定，只是为了教会的合一和爱德的缘故。而事实上，这就是耶路撒冷宗徒会议决议的最深意义，也是这段圣经的中心讯息。
神父，如果希腊教友是为了教会的合一和爱德， 才遵守宗徒会议的决定。可是今天的教会并没有要求我们遵守这些规定，这要怎么样解释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探讨一下耶路撒冷会议的决定在整部新约中的意义。事实上，我们发现新约对这条法律的内容并不多提，反而对信友的自由非常强调。
神父，什么是信友的自由呢？
在一般遵守法律的问题上，圣保禄认为教友是自由的。他认为食物并没有洁净和不洁净的区分，他也从不禁止吃血。可是圣保禄也特别强调，教友在行动上要考虑到爱德，要立好的榜样。譬如在格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九节，圣保禄说，
但是要小心，不要因为你们运用了个人的自由而使信心软弱的人犯罪。
在罗马书第十四章第九节，圣保禄又说，
我们要常常追求那促进和睦加强彼此信心的事。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结论，就是在初期教会中，耶路撒冷会议的决定大概没有成为教会的重大事件。这些决定可能只应用在几个同时有犹太和希腊两种教友的地方教会，而整个新约所强调的主要是基督徒的自由，只是在某些时候为了特殊的理由，譬如为了爱德的缘故，教友要付出一些牺牲，禁止吃某些食物，或是采取某些行动。
神父，这种强调基督徒的自由，是不是前面您说的由法律转道德呢？
不错，因为宗徒会议的决定是面对地区性的问题，也就是刚刚说的，同时具有希腊人和犹太人的教友团体。这个问题在东部地区比较严重。根据历史资料显示，在公元200年左右，亚历山大城的教友都遵守东方定本的法律规条。可是西方的教友并不遵守这些法令，因为他们的团体中犹太人并不多。
神父，您的意思是不是说，耶路撒冷会议的决定并不是绝对的，重要的是教会的合一？
是的，譬如当时西方的教友，他们知道耶路撒冷会议的重点并不在于法令的内容，而是教友团体内的和谐和共荣。所以当团体内没有犹太人的时候，就可以抛弃那些规定，但是仍然必须注意到团体的和谐。如果有其他的因素威胁到团体的和睦时，他们就必须指定一些新的法律来维护大家的共荣。
这是不是说，因为他们了解法令的精神所在，才把法令转变成道德规范呢？
是的，既然他们没有遭遇到东方教会的困难，于是他们就把东方定本的规条加以修订，改成为一些广泛的道德规范。而这些道德规范已经不是具体的法令了，但是这些道德规范是教友团体保持和谐的基本条件。在同样的精神下，对于更具体的指示，这是各个时代的基督徒所要面对的问题了。
神父， 对于耶路撒冷宗徒会议的决定，对现代的教会来说有什么启示呢？
在我们做了以上的讨论之后，我们可以做几个重要结论。这不但是耶路撒冷会议的启示，也是各个时代的教会注意的。第一个结论是，合一、爱德、团体的和谐是非常重要的伦理价值。为了维护这些价值，有时候教友必须牺牲某些自由。第二个结论是，具体的环境会影响规条的定力。可是环境一旦改变以后，规条也会改变。所以圣经上很多的规条并不能按字面的意思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结论是，圣经中的规条也有它的永久性。意思是说，虽然环境改变之后，规条的解释也会改变，可是这并不是说可以随便更改的，而是要按照规条的最深意义加以修订的。
对我们个人的伦理生活来说，有什么启示呢？
按照我们刚才说的，在个人方面，如果一个基督徒把法律的意义内在化，就是说他是按法律的真精神去生活，而不是因为害怕而守法律，那么他一旦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他自己仍然知道要怎么样去实践法律的精神，同样的去实践皈依、忠于天主、尊重别人、控制自己等等的伦理要求。